诸位同学，请掀开讲义第三面，从第七段看起。善男子，我从彼佛得闻于此普言法门，受持读诵，意念思维，开眼显示增广，助众生等，为天法故而来我所。我昔为其次第开眼，分别解说，咸令欢喜。昨天讲到这个地方，今天我们接着看下面三句。心生爱要，身心去除，悟解成就。教学，无论是事法或者是出事法，必得有成绩表现。如果没有成绩，这个教学是失败的，不是成功的。那最圆满的成功啊，可以说这三句话了，包括进了，必定要令学的人心生爱要，要是欢喜，学的人喜爱啊，教的人呢，一定是更喜爱啊。为什么呢？其如的深呐。中国古人常讲的深入浅出，他入的要不深，他哪里来的喜悦呢？唯有深入啊，内心里头自自然然流出啊喜悦，身心去除。这个就着重在身啊，去如就是其如，入这个境界啊，悟解成就。佛法当中常常讲大彻大悟，悟后面这个解不能当作了解的解啊，如果了解的解，那跟悟就成佛了。这个解是解脱啊，古德常讲的这个悟呢，就是看破，解就是放下啊，把你的烦恼习气解脱了，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解除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后面这才有成就啊，成就做一个总结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菩萨自行化他，弘法教学，给我们做出非常好的榜样。 佛法在世间，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就是为这桩事情。我们总得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学佛学什么呢？也是学这个事情。啊，这是真正抓到啊修学的核心了，我们这一生才有成就可言。啊，可是末世的众生，也包括我们四众同学在内，有几个人对佛法修学真的搞清楚了，啊，真搞明白了，实在讲啊，不多啊。从什么地方看呢？往往把生死大事给耽误掉了啊。佛法的修学到最后的总结啊，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不外纯净、纯善这四个字啊，心地要做到纯净啊，一尘不染。这个心起作用，要做到纯善，不夹杂毫分不善，那这就是圆满的成就了。如果到不了这个境界，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就有了欠缺了，就不圆满了。如果有严重的不清净、不善，连这一生当中啊，三界六道都不能够超越。那可以说是我们这一生白学了啊！当然这句话了说的是比较重一点，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，只是在佛门里面种一点善根而已，来生能不能保住人生呢？大有问题。如果保不住人生，这一堕落就不晓得堕落到哪一生哪一劫，你才有这个机缘再得人生又逢佛法。这种机缘实在讲很渺茫啊。 啊，佛在经上啊，有须弥穿针的比喻，盲鬼伏魔的比喻，啊，掌上土、爪牙上土的比喻，我们读了、听了，不能疏忽。啊，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，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，啊，对得起历代传法的祖师大德，对得起自己这一生呐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最重要的是清净心、纯善的心。啊，即使做弘法利生的好事，如果我们的心被污染了，夹杂不善了，这也不可以。啊，这都是属于愚痴啊。唐朝庞涓居士跟我们实现的。啊，庞居士是化身菩萨再来的啊。他那种实现给谁看的？就是给我们末法众生看的。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好事不如无事。啊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都认为建道场是个好事。庞居士清楚啊，对末法期时期的状况了如指掌，化身菩萨嘛，所以做这个示现来教导我们。啊，那建道场有什么不好呢？古人为什么建道场呢？建道场先要有道，先要有德，啊，要有学，本身自己条件具足，谁给你建道场啊？佛菩萨来给你建道场啊！自自然然成就啊！没有化缘的，啊，你们在经典里面去看，古时候哪一个祖师大德建道场啊，是去化缘化得来的？啊，劝人啊，你要出钱出力来成就这个道场。这个风气一开，毛病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李炳南老居士以前常给我们讲啊，寺庙盖好了，有庙无道啊，不能兴教啊。啊，所以从前张家大师教我，真正佛弟子有需求的时候求佛菩萨，不求人。 啊，连我学佛出家，这个出家是他老人家给我决定的，啊，要我走这个路子，啊，那出家当然要找个师父剃度嘛，啊，张王家大师就教我，啊，你有这个心，有这个愿，求佛菩萨加持，不要去找师父来剃度。我说那怎么行呢？他给我讲，你要去找一个法师给你剃度，那个法师不答应，不肯给你剃度，你生不生烦恼？我想是会生烦恼。生烦恼就不是佛法了。佛法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他笑笑就是，你求佛菩萨，自然会有感应。啊，所以我出家了，是师父来找我。啊，他知道我有意思出家，他找我。一个月当中找了我九次，我看他很诚恳，我就答应了。有感应呐，啊！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道场了，我们也是求佛菩萨。时间因缘到了，自然有人把道场送来供养你。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。这是张家大师教导我的。啊，教我随缘绝不可以攀缘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澳洲建立净宗学院，也是自自然然成就的。啊，那么学院政府批准之后，我们建学校。啊，建学校要买土地，要盖校舍，他就有人发现嘛。啊，没有人发现，为什么招牌挂在那里不做嘛？什么时候有人发心了，我们就做。啊，我们把这个讯息报道出去，绝不劝人捐一分钱，我们不劝人。啊，你要捐助这个道场，完全属于自动的。我要欠你，我就有过失。为什么呢？我暗示你。不是你自己主动发现的。啊，是你看到人情勉强发现的，这个错了。我们的心就不净了，就被污染了，我们的行为就不善了。啊，这个心生爱药啊，就不可能做到。真正心生爱药啊，欢喜啊。啊，所以为佛法为众生呢，出钱出力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是从自己本愿里面、欢喜心里面生出来的。没有丝毫勉强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种福田。 啊，我们要将这些人力、财力、物力妥善的运用。那才是真的物结成就。我们用的不妥当，不是罪就是过啊，总免不了罪过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李炳南老居士一生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从来没有暗示过啊，你要出一点钱来赞助道场，没有。这个我跟他十年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啊，道场里面绝对不化缘，特别是讲经道场，啊，他多次教导我们呐、啊。讲经道场要化缘呢、啊，有很多人不敢来听经了。哦，这个地方去了要钱，算了，不去了，把人家的听经的机会断掉了，这个罪过很重。啊，所以充其量，讲堂里面放一个小箱子，福田箱，广众福田。摆在那里，没有人管啊，绝对没有人勉强啊。我们捐一点钱不可以啊，信徒也不可以啊。你愿意捐献，你一捐献，你不要劝别人啊。你捐献是出于你自己的本意，你劝别人，别人是被动的。佛家教学那个意思很深很深啊。所以他的功德叫究竟圆满功德。在教化众生当中，决定保持自己的清净心、纯善的心啊。如果我们的清净、善心善行稍微有一点夹杂，这过失啊。不要以为这个一点点夹杂啊，好像没有妨碍，其实妨碍很大。他障碍你这一生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念佛他障碍你这一生不能往生净土。我们要懂得我们再看下面第八段。普言者略有无益，一全普法，二普全诸法，三得此法者一法之中见一切故，四为是实言之所见故，五非为实言圆明方见，能所不异方能见故。这一段呢是清凉大师的注解啊，所以我们记录的有经有疏啊，疏就是注解，注解前面讲的普言啊。清凉说这里有五个意思啊，第一个是全普法，普法就是一切法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 普言是包括一切法，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一法不漏，这算不算是普言呢？给诸位说不算啊。那要怎样才算是普言呢？十方三世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啊，乃至于佛弟子，佛在经上讲五种人说经，全都包括在其中，这才叫普法了。啊，第二个意思，普全诸法。第二个意思比第一个意思要广啊，要不然你看起来不是一样的事情吗？不一样啊。前面第一个普法，那个法是讲佛法啊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们所说的这些佛法。第二个意思，那是讲尽虚空变化界一切法啊，包括世间法啊，世出世间法通通在里头，诸法了。那么这个境界就非常非常广大了，可以说是虚空法界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见，这叫普言。啊，第三个意思呢，叫证得，你入了这个境界了，得此法者就得普言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从前面两个意思来看，得普言是什么人呢？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个人才得普言啊。在华严里面最低的地位，圆教初住菩萨，别教里面初地菩萨，他才能证得啊！证得之后啊，一法之中见一切物。华严经上所说的“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”，他证得了。啊，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说啊，我们赞叹佛经字字句句含无量意，为什么含无量意呢？这一法之中啊，一句是一法，一个字是一法，一个名相是一法，具一切法不但佛教的经典如是啊，你要是真的得普言了，世出世间任何一法皆是啊。所以大乘法中常说，圆人说法无法不圆。 那个法是一切法了，包括世间法。大而虚空法界，小而毛断毛孔。经常常用啊，这个毛端毛孔是比喻正报，再用微尘比喻异报。一毛端呢，一微尘呢，都具足事出世间一切法。是真的吗？一点都不假。何以见得呢？称心嘛。你们想想看，事出世间哪一法不是自信的？华严经上说的好吗？虚空法界，国土众生，唯心所现。那个心是真心，是本性啊！你说哪一法不称心？既然称心了，哪里还有范围呢？称心没有范围呀，没有界限啦。我们常讲。深广无际，就是没有边际啊！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呀，这才是事实真相的。我们今天见不到，是我们没有的普眼啊！如果我们得普眼了，我们就见到了。得普眼，见到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最低限度也是法身大士。在中国历史里面，一般人都知道啊，唐朝慧能大师得到了，他得到的时候年岁并不大，《坛经》里面记载他24岁。五祖仁和尚就把衣钵传给他了。我们想想，他何以能，我们何以不能？仔细观察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总的因素，他能放得下。身心世界，是处是法，丝毫不染着啊！彻底放下了啊！我们是凡夫。不知道他的境界，但是经念了这么多了，依照经典的标准，慧能大师最低限度也是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，这是可以肯定的。 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所以你看看他替别人讲经说法，他那些经教没学过，谈经分量不多，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他不会写，他讲别人给他记录的。啊，所说的都是佛法，我们也相信一定有很多世间人世俗的事情、家庭的事情、私事，我相信很多都会向他老人家请教啊。他样样通啊，行行通啊，没有障碍啊，事出世间法一切障碍都没有。我们想想，是放得下好啊，还是放不下好？啊，放不下自己有障碍，障碍了自己的普眼，障碍了自己的普门。啊，为什么他放得下，我放不下？啊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啊，张家大师教我一些方法，求佛不求人。啊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怎样才能够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呢？他教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你放不下，没有感应呐。啊，放不下说你有烦恼，你有所知，决定是障碍。啊，你有营求，啊，营是经营。有心去经营，有心去做，那个心是妄心啊，它不是真心啊。我们在祖师大德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啊，像我们净土宗莲池大师啊，他的道场在杭州云栖寺啊，我们从他老人家传记里面看到的啊，这个在莲池大师全集里面有啊。云栖寺怎么形成的？他老人家看到这个地方不错，风景很好，环境很幽静，在那里自己搭了个小茅棚，啊，在小茅棚里的进修啊，以后被那个上山游玩的人碰到了，哎，跟这个法师谈谈。发现这个法师有道德，有真学问啊，这才传出去了，就慢慢的是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参学啊，向他请教啊。一个人住一个小茅棚有多大呢？这个我们可想而知嘛。我们自己也住过茅棚嘛，啊，以后些出家人仰慕大师的德行，想亲近他， 那这很容易啊，山上地很多，旁边再盖个茅棚。啊，越来人越多了，茅棚就扩大了。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大夫长者们，他们知道了。来找大师啊，现在你们人多了，要不要盖个大殿，盖个念佛堂啊？有人来发心吗？他说可以啊，好啊，你们盖吧。一点心都不操。云栖寺的大殿不叫大雄宝殿，他那个匾额上叫神运殿。护法神替他盖的，他要操什么心呢？自自然然发展形成一个大丛林，道德的感召啊，不但感动人啊，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参学，感动佛菩萨护念，感动诸天善神拥护。哪里要自己操一点心呢？不像现在呀，有很多我看这个法师建一个道场到处化缘，真是焦头烂额，我看到了很难过啊！这样的事情我不能做啊，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定力啊，我决定会被境界所转。要被境界所转，我们这一生最大的愿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一桩事情决定受到严重障碍。那怎么能做呢？我们要做的事情啊，要学菩萨了，我们要得普眼重要啊。我们要得道场这个事情不重要啊。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道场太多了，好多人都建道场，我们在建道场多余的嘛。我们干什么？人家不干的，我们干。人家已经干的，我何必干呢？李炳南老居士过去在台中讲经教学，劝人念佛没有地方啊，在人家家里讲，人家里客厅听众呢十几个人星期一在张家，星期二在李家，星期三在王家，轮流讲以后我听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大家发起我们搞一个讲堂，这就是台中联社的缘起在听这个听众当中，有几位这个经商有这个财力的，他们带头买了一间民房，把里面房间统统拆掉改成一个很大的厅，就做了讲堂经过十年，旁边的房子要卖都买来，慢慢扩充，现在大概总是有三四十年呢，扩充到现在台中联社这个局面，没有化缘他老人家要化缘， 我想想看，要盖个比佛光山大的都不难。